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 RTE 开发者社区和津津乐道播客网络联合制作的播客节目《编码人生》。我们这期终于又回到录音间开始录音了啊！今天呢是一个对谈节目啊，还是跟上期一样，就只有一位嘉宾和我来对谈。那首先要请出我们的嘉宾史业民老师，来，史老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跟大家。
各位听众好，那个我叫史业民，我之前在支援研究院，然后做了很多多模态模型相关的东西，然后现在在自己的创业吧，然后在做实时 AI 方向。然后就最近就发现 GPT-4o 跟我们的方向很有关系吧，然后中间很多的模型呀，一些或者说他们用到的新的模态，然后效果，然后我们也都有一些经验，然后就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有没有可以互相学习的一些点吧。
哎，对，你看史老师已经把我们今天的主题带出来了哈，就是我们 GPT-4o 这个产品的发布。那天熬夜看的发布会，然后看完发布会之后呢，我们 RTE 社区的小伙伴说，咱追个热点，咱把这个一定要聊了。但是我说不着急，咱炒一个必须要有积淀的在这个领域做过的嘉宾，我们一起来聊。然后我们就找到了史老师啊，今天正好我们一起，不用追热点。我是觉得你说 AI 这几年可能都是热点啊，我们今天去聊四 O， 那么四 O 呢，就顾名思义，它是一个多模态的一个混合模型，对吧？然后呢，那个发布会呢，给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现在它还没有发布的东西，因为它发布会完了之后，咱就可以用它的图像功能了，可以用它的文字功能，但是它的语音功能其实现在一直还没有开放。但是我们在现场是看到了它这个演示，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翻译要失业了。哎，这个实时语音互动其实是把同传这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当然没有 API 我还不知道它能力边界在哪，但是听起来是没有问题。
对，
再有一个就是各种小这个也好小那个也好，这些语音助手啊，我觉得可能会有点惨，现在都说那都是人工智障是吧？
对， 对， 对，
你说啥呢，你必须遣词造句，先想想他会怎么理解，然后我再说出来再行。现在来看现场的那个对话的氛围就是非常流畅自然，他甚至还有情绪能够出来，对吧？还能够插科打诨，有一些情绪出来，这个给我的印象是特别特别深的。史老师，你是做了这么多年啊，这个实时语音互动，从你的角度，从做了这么多年的开发者的角度去看这个东西，给你的感受是什么？因为我们就是行外人，我看看，哎，很震惊，是吧？但是从开发者角度，你觉得这是一个突破，还是说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个过程推导出来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这里可以分成几个角度吧。如果从效果的角度讲啊，我觉得一个结论是，我认为它是就是 assistant AI 的极致，就是我甚至无法从它的 demo 里挑出有明显的问题。
嗯，对
对，这可能是从效果角度讲的一个。然后如果从模型层面讲的话，其实它有一些可以改进的点吧，这个可以我们后面聊一聊。
嗯，
就首先它效果上的话，就是那天demo，
因为咱们只能看到这个了，
对对对，是的，就是后面我们等它上线，可能还可以再看看具体它做什么水平。但从效果上你会发现，就像您说的，它把这种同传做到了。这个我们也可以从技术角度看得到它的改进，或者是比较明显提升吧。但这里比较明显的就是它把多模态模型这一件事情做到了目前可以落地的水平。
嗯，
对，我们 team 就一直做这种多模态模型，其实更直接一点说，我们一直做的是怎么让它能支持 audio in audio out， 就是可以用语音互动。但我们实践是发现这里有很多实践上的问题吧，尤其是在数据上。然后当那天我看到它 demo 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啊，原来数据他们可以做到这种极致水平，
对对
对，
对
吧？我们可以想象的是，他都可以跟你对话，对吧？
嗯、
他可以，你跟他说话，他就输出语音，
甚至你还能打断他。这个我简直是我不能理解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可以知道那些事情可以做，但做到那种效果，说实话，我们自己还没有完全做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吧。
嗯，这个最后的进步，因为我们也知道大概的这个 GPT 是什么，它是怎么来的。这个进步是依赖于继续的参数的提升，还是说依赖于它引入了更多的训练的素材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把它划分为了两个模块。第一呢，就是它搞定了就是怎么打断人，这也是刚才您提强调的。
对
对，就是 以前我们去做这种 chatbot， 尤其是语音的 chatbot，
就是一进一出，一进一出，
对对，
是一个顺序性的。
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个人说完了这些事情，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话题。之前大家做法是我去检测这个人停顿了，比如800毫秒或者1500毫秒，对吧？然后我就知道说完了，我就可以开始让 AI 测说话。OpenAI 呢，它在这块做的相对非常极致吧，就它做到200毫秒的去检测你说完了。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呢，他就有可能去做事实嘛，这是他在打断或者说叫做检测你 end of speech， 我是把它这么叫的，检测这个他做到了极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把模型测也做到了几乎极致，就是他搞定了端到端的多模态模型，他可以直接输入语音视觉啊，当然也包括文本了，然后输出语音啊，其实也有视觉了，然后还有一些比如 3D 啊这种模态。有了这个之后呢，他就可以直接把他刚才用户说到的所有语音直接输给模型，模型直接去输入语音。这样的话，模型测的延迟，我们自己实际的测试可以做到100毫秒，因为他们的技术肯定比我们先进非常非常多嘛，所以理论上这部分延迟可以做到几十毫秒，所以加上前面的200毫秒，就可以做到他做到232毫秒的延迟。我觉得这是这两个部分的极致导致了他的那种非常极致体验。
但是我们会发现他的这个打断甚至是预判到了你的一些情绪，比如你开始在犹豫，对吧？你开始在觉得哦是这样，然后他就开始在一个非常恰当的时候打断你。他不是一个说啊我一直在打断你，就像在录播客一样，我得能够 get 到，面对面的 get 到你快要说完了，我可能才把下一句插进去。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对，其实这部分可能是我认为他们最大的突破吧。就是我上周五在智研究院那边也做了一个内部的小小分享，我当时有一个 slice 就讲，我认为 OpenAI 是用了一个 transformer based 的这种 post detection。 我甚至还加了一个 perhaps a small scale GPT-SO， 啥意思的？我用一个 GPT-SO 的模型去做打断的检测，然后我再用 GPT-SO 去回复，对吧？这样的话它可以兼顾语义和这个延迟吧，对吧？对，所以在这块他们应该是做了很多工作的。
你说的这个我也特别有感受，为什么呢？4O 出来之后，因为只能用文字嘛，我就让4O 去帮我去做了一件事儿
啊，
因为呢，我们有的时候会用 GPT 去把一段非常书面化的语言变成一个口语化的语言，其实是让它把书面化语言输出成一个逐字稿，播客录音的逐字稿。我们会做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无论用 3.5 还是用4，我们总会发现它出来的这个逐字稿是非常刻板的。
对。
非常非常刻板的，我大概都能猜出来他会怎么给我输出。但是四O出来之后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试着用四O去输出一些，比如我把一个科技新闻你把我总结完了，帮我出一个播音稿，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甚至连插科打诨都会了。
对，
这个在四的时代是没有的。所以四O他总说这个四O是一个多模态，但是我甚至觉得他在情感的理解上面他应该做了更多的事儿。感觉
对对对，其实这部分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实际做的时候的一些算是感触吧。就是如果我们需要的是它 audio in audio out 这个事情，从我们做模型角度讲其实不太难，
哎，不太难。
对，
对，
但是你会发现4O的效果好像又不完全是它只是能说话，对吧？它能知道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它
多了一层理解，好像
对它多了情感情绪这个部分的理解。那我们自己做的时候就会发现你需要更合适的这种数据。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会去从互联网上，包括我们去找各种志愿者去录合适的数据。这个数据对于你怎么规划你的模型以及你的后面的应用效果是非常关键的。就意味着 OpenAI 在收集数据上其实是提前做了很多很多的思考。比如我要给用户呈现什么效果，就比如说他的 Sky 那个语音，对吧？还包括他的聊天风格，像您说的，他更多的口语化呀，更多的更像人的这种风格，他提前规划好，他有可能做到这件事情。否则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把他的风格调到像那个很多笑声，很多这种这种对吧，这种互动，这种需要提前，
这个必须带进情绪来才能判断出来。
对， 对，所以我们自己做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需要提前把这种相关的语料找好，然后把它训给模型。 那么搜是，就如果我去做搜，我会在这件事情上投入很多很多精力，包括我需要让它去长得像 her 还是长得像一个机器人或者是一个纯粹助手。
嗯，
这是从数据上。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也测了一下，就发现搜对于这种怎么去模仿人，它其实应该找了更多的相关语料的，就包括从文本上啊，从
它是不是会有一些，甚至我觉得有一些语音或者视频的语料素材进来。
对，就是我最近这两天在这块儿，其实关注他们怎么去描述自己数据，其实关注非常多，就会发现，就尤其前两天他跟那个就 Sky 这个语音上面的一个争议上的这些事情上，你会发现他们官方的描述上是说，我们去找了什么什么样的人，我们去怎么筛选，我们的那个怎么去确定他聊天的风格，对吧？他们其实都去做了相关的规划的。所以可以预期的是他们就定义的还是相对比较清楚的吧。对，然后像你说的，他可能去找了相关的，尤其是电影，可以说是电影的这件事情上我认为是贡献非常大的。就否则的话他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情况下说什么样的语气啊，这种停顿，对吧？
对。那天我们有一个朋友在做一个试验，就是给他一个 prompt。是什么呢？你模仿某一位脱口秀演员的风格，把这段文字给我表达出来。然后出来结果我们就惊了，他真的是模仿那个演员的风格说出来的。所以我怀疑他学习了大量这一类的东西。
其实这里就会涉及到我们大模型怎么训的。就比如说我们呢，我们就会把互联网上我们能搜集到的所有的语音全拿进来。理论上你可以认为您的播客可能都在他的训练。
我的那个 Web 日志里面每天都能看见 OpenAI 的发
动。对，就是为了去学会所有风格，我就必须见过所有风格。
对。
然后呢他见过之后，但是你就要去怎么激发他嘛。
嗯、
所以刚才说那所有的收集第二波数据的逻辑都是我怎么告诉model 什么样的风格对应什么样的数据，对吧？他才能把那些他在预训练的时候见过的这种语料，哎，激发出来，从而更好的去像您说的，他能够各种播客啊，各种方法去聊天。对，
但是标注这个数据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啊，
非常难吧？
对，他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可以猜测一下，他这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来做模型，有时候就用 OpenAI 给咱标注，对吧？就让他把咱标注。但是作为他来讲，他是怎么做到这一步的？
这里就是两种风格吧。OpenAI 是没有东西可以抄的。
对。
那么他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真正意义上去找了合适的人，找了他认为需要的场景，找了那个需要念的语料，然后让在这是完全可控的前提下去做了大量的这种预定义场景下的这种训练。我觉得可以想象的一点是，他们把他们能想象的所有场景都做了提前的定义。这个可能是我们
这个非常大的工作量啊。
对，这是我能想到最大工作量的一个场景。就比如我们自己做的时候都是在百万千万的 level 的这种数据。那么他们不太可能预定义这么多，但下限我觉得也得是在万甚至十万百万这种 level 才有可能。
才覆盖有可能我们遇到的更多的场景。
对，否则的话它不太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吧。
嗯，
尤其是它有个 demo， 我自己在研究院讲的时候我专门作为了一个样例，就是他那个两个人捡到石头布，然后 AI 负责参与进去。这种场景下如果 AI 没有见过，我甚至无法想象捡到石头布是什么东西。
它是什么，对吧？首先它要你爹这件事。
对，它相当于他的 model 甚至连这种能力都已经学会了的话，我觉得他的语料简直是非常复杂，
对，
非常非常强大的语料。
对，他不仅仅像大家猜的那样，就是把互联网的东西都爬出来，然后喂进去，不是的，他还有大量的标注和训练的预处理的这种过程。
对，而且这下一个我想说的可能就跟这个没有不太相关，就是他把视觉部分也加进来了。
对，
就是。你需要的什么呢？一个语音、视觉、文本能够混合起来，且能够互相激发的一个能力。
是，
这么一个数据的录制，
其实它是一个综合理解能力嘛？
对
对，
其实远远不只是你怎么去 prompt。你需要让模型学会这种多个模态的结合。那么这个数据又相当于又上升了一个 level， 对吧？你只是能够做语音 chat， 这个还达不到这个效果。对，所以我感觉 OpenAI 的数据上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甚至我可能我自己是无法想象他怎么做到的， 对
对，你看就不说英文了，你就中文，咱比如说说一个词儿，可能如果不结合场景的话，它都有多义性，是吧？对吧？
对对对
啊，就简单俩字儿，你走，这就是不一样，对吧？
对，你说的没错，
对吧？你走，你走，还是你走，都不一样。那如果我们再结合了视频的话，它可能就是就又多了一个维度，甚至多了更多的维度，跟它的场景甚至都有关系。不仅是人的情绪表情，还有场景是怎么样，它都要综合的去理解。
对对对，嗯，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表达的是，它不完全只是一个 model 的 pre-train 的问题，
嗯，
对吧？就是大家以为的是，我就 train 一个 model， 它支持输入语音，
嗯，
视觉加文本，
就好了，
哎，完事了，
嗯。
远远不是，
嗯，
就这个 model train 完之后，你怎么让它有这个效果？其实中间大量的都是你的，甚至可能你的想象，对吧？
嗯，
你的预定义的，你的目标，对，
嗯，
这个可能是很大工作量的一个点。
对
对
对，而且我们注意到了这次发布会特别有意思，他就是赶在了 Google I/O 的前一天看的，我觉得挺坏的。
挺坏
的。然后第二天 Google 的发布会我们也看了，确实在舆论层哈，咱不说他发布的技术，一会儿您可以多说一点，在舆论层没有激起特别多的水花，好像就被这个 OpenAI 这个 CEO 的这个光环完全就给罩住了。
对，其实这里，我们
就是也很无奈这件事儿，对吧？
真挺无奈，
因为很多事情其实都是 Google 开的头。
对，其实我们甚至可以说，大模型这件事情就是基于 Google 的工作在做的。
嗯，对呀，啊，Transformer 这个东西就是他搞的呀。
Transformer BERT，
嗯，对呀，
啊，还有语音层面的好多工作，
嗯，
然后还有视觉层面好多工作，几乎都是 Google 带起来的。
嗯，
甚至包括动态，然后那个眼镜，
嗯，
是吧 ？Google 都是在好多年前就做了。然后但是 Google 确实就面临很尴尬的状态，就是它放出来的东西呢总是没有办法让大家很满意，
就是它没有办法落地，没有办法产品化。
对，
看到的都是我们技术人员会看到的东西，是吧？他发个论文，做个 demo， 哦，我们就知道了啊，应该怎么做了。然后接下来产品呢就没有看到。
对，其实 Google Meta 都有类似的问题吧。
嗯，
我觉得这里就涉及到很多因素吧。首先 ，OpenAI 选择在它前一天去发布，
嗯，
就说明他认为如果 Google 比他发布，就有可能是有威胁的。
嗯，
所以他就提前去 short 了一下 Google， 这个可能是一种算是小公司的
策略，
策略对吧？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他提前站住了舆论。另一方面呢 ，Google 呢又是一个大厂，他没有办法做的非常激进，
嗯，
对吧？他就像
没有办法很 smart，
对，就像之前 Gemini， 他对吧？他做的非常牛，反而就在舆论上占了劣势。
嗯，
因为大家会去抠他的一些问题。
对
对，就有点像现在 OpenAI 变成了一个有点像一个大厂，对吧？现在他，
嗯，
他的 Sky 那个音色就会被 challenge。
嗯，
但如果现在 OpenAI 还是去年的 OpenAI， 你会发现没有人 care， 对吧？
嗯，
啊，有点问题不是很正常吗？创业公司就应该如此，
嗯，
对吧？你是大厂，你就不应该有那问题。
对，对就是看他宫斗的频率就知道他是一个创业公司。
对，是的呀，对。但从技术上，就像您提到，他可能其实 Google 这边是没有真的落后，或者说至少从规划上没有落后的。
嗯，
它的效果上，第一，它有语音的实时互动能力，
嗯，
它有视觉的输入能力。他知道你说完之后快速去回复你，
嗯，
只是可能说延迟这事情上可能是一个问题吧。Google 没有去那么激进，
嗯，
但你会发现 ，Google 前几年就把语音助手做到了非常低延迟，
对
对吧？我们显然可以相信 Google 是有相关技术、相关能力吧，做到非常激进的啊，
嗯，
低延迟。
嗯，
他只是没有办法在这个 release 层面，我真的去 release 一个这么激进的 model。
嗯，
对，
嗯，
所以这里可能是一个大厂的一个困境吧。对，
对，往往我们觉得大厂不能一直的走下去，永远的领先，就是因为后面有无数的创业公司，他用更 smart 的方法去追他们。
对，
永远是这样。
其实就像我们听吧，
嗯，
我们创业公司，
嗯，
我们就不用 care 太多那种。
对啊，你看 Google 一开始就用一个搜索框，就把雅虎这种大而全的目录结构就打败了，对吧？
对对。
然后呢，今天呢 ，OpenAI 又用了几乎同样的策略，是吧？
对，
我就用一个对话框，我又把 Google 干的就不知道要往哪儿去了。而且 Google 这个公司呢，确实它的产品落地能力会稍微的差一点。
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我自己创业之后，最大感觉是创业者和说是产品负责人，
嗯，
或者说大厂里面做产品的人吧，
嗯，
他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嗯，
创业者是说我核心是把东西怎么快速推出去，怎么让大家用起来，
嗯，快速获得反馈。
对，
嗯，
而那些大厂里的是我怎么把东西放出去的同时，且它的 这个 credit 要放到我身上，
哎，
对吧？然后同时不能带来风险，否则的话，那我的 credit 就变成负数了。
对对
对,
对，
所以这里我们大家的优先级是有区别的。
嗯，
对，所以可能这也是刚才说的大厂的一个困境吧。
对，但是创业公司的激进往往也会在一个新的事物起来的时候发生很多负面的东西。
对，
比如说这次的这个语音的这个赫的这个问题的一个争议哈，这个本赫就说了啊，你用了我的语音，然后呢，这个当然这里也是有一个罗生门了。一开始 OpenAI 找到这位演员说我想用你的声音，这位演员把他拒绝了。是吧？
对。
但是呢，发现他出了一个叫 Sky 的模型，然后用的，哎，好像就是他的这音色非常。你看 AI 这个事儿就是很难实锤，只能说音色非常像，是不是他的不知道。
对啊，这是个问题吧？就
对，
说白了就是知识产权啊，或者说就是版权这个问题。
嗯，
我之前在研究院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相关的问题吧，就是我们把那个文生图以及那个文本大模型还有东方大模型都试了试，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哎，我怎么解决版权问题？
对啊，
研究院那边我们就没有办法，就很激进，对吧？我们做法是我们真的去找比如那个国家图书馆啊，各种
要授权，
对，我们真的需要授权，然后我们想办法把自己做的在至少不去做明显有侵犯版权的问题，我们至少不会主观的侵犯版权。然后，但是你看这个 OpenAI 这个，他们去年就开始做语音，那时候他至少那时候还大家不认为他是一个大厂，对吧？他就可以去做这种相对侵犯版权的问题。然后去年或者说在此之前的文生图，比如 Midjourney 都是类似的策略。Midjourney 到今天为止，他就没有真的去解决版权问题，
没有。对，
甚至在 V 六，你会发现。我甚至有点好像我是不是故意侵犯版权了？
我甚至可以指定一个画家的画风。
对,
对，
就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很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吧。
嗯，
但是从技术角度讲，如果我们真的去解决版权问题，那么这个技术是无法前进的。
嗯，
对吧？我如果从研究院角度讲，我会认为技术就应该我优先解决技术问题，先解决怎么让它大家用起来，确认这个技术的需求的问题，
嗯，
对吧？所以这是从技术往前走。如果从一个创业者呀，或者是一个从创作者的角度讲，我可能会希望他尊重我的版权。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咱先有一个未来可能不太侵犯我版权的解决方案，然后咱们有无论是分成啊，或者是某种逻辑，对吧？这可能是一个要提前想的。所以我觉得两边都要走吧。尤其国内，好像我看，嗯，至少从政府层面也是比较注重这个知识产权或者是数据安全的这事情的。
嗯，
对，我觉得这里有很多路要走吧。也希望在后面会有一些真的真正意义上能落地的法规吧，而不是大家猜测怎么样不侵犯版权，怎么样就侵犯了版权，这个还挺难搞的。
但是现在有没有一些进展呢？在这方面
算是有的吧。
嗯，
就是第一，之前就是国家层面已经推了很多数据交易的中心，对吧？
嗯，
这个都已经实际在落地了。然后另一方面呢，有点官方背景的这种研究院呢，都会去做相对比较正版的数据啊，或者至少尊重版权的数据啊，
嗯嗯，
对吧？然后这种前提下，可能也尽量能兼顾两边，我能尽量往前做研究，同时我不会主观上故意侵犯版权，对吧？
嗯，
然后据我所知，现在至少在视频和图像领域的版权的进度还不错吧，就是大家都会选择去买一些。我可能作为创业公司没有办法百分之百都是正版的，但我在有限范围内我是正版的。
嗯，
对。然后就像那个 Adobe 在版权这部分相对是比较保守的吧，就是它的数据大量都是正版的。我猜测不太可能完全都是正版的，
我也觉得是，因为我每天都在用的那个 AI 功能。
对，所以但是我觉得算是他们的一个尝试吧，就是我在兼顾正版前提下，我尽量不侵犯大家的版权。
嗯，
对对，反正但是我觉得算是有很多进展吧，
嗯，
只是还没有完全达到像您提到的 Sky 这个音色，这怎么办？我怎么判定它是侵犯了版权？
是，
嗯，这里还有挺多路要走的。
而且回到多模态这个话题啊，当四欧这种多模态的模型将来成为一个开发的主流的话，
嗯，
那这些问题可能会更具挑战性。
对，
我现在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利用这个大模型让它模仿某位电影演员跟我来对话，或者跟我来进行角色的互动，那这个时候你说有没有侵犯版权呢？
啊，
这事儿就很难是吧？
就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点，就是他可能最大的场景就是让他去模仿一个人，对吧？
对呀，
然后
那被模仿的人肯定不爽啊。
我可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自己内部的 demo 的所有的我们测试它效果的方法都是去模仿马斯克。
嗯，
我们虽然没有公开，但是我们为了测试我们的模仿能力，
嗯，
全部是马斯克。
是因为他的素材足够多，
是因为他的风格更有特点，我容易判断他、
哦、
就是我们的模型是否真的做到那个效果。
哦，容易判断。
对，因为如果我们是比如说随便找一个人，
嗯，
你就很难去区分他到底有没有达到我你想要的最极致的效果。
嗯，
他只是能聊天吗？还是说他聊天的就已经很好了？
嗯，
所以
训练他需要一喷子。
哎，其实你说的没错，马斯克是很有特色的。
嗯，
他说话的速度时快时慢，
嗯，
而且非常明显，
嗯，
然后有时候会非常的啰嗦啊，或者是叫做，
对，
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么一个靶点啊，或者目标，在这种前提下，你会如果让他去再去模仿马斯克，你会发现哇，马斯克学得很像。
嗯，
但是我就侵犯了马斯克的小
公众形象。对啊，对啊，
对
啊，对啊，尤其将来又有视频了，你说这个人是不是马斯克，对吧？就被模仿的人会非常不爽。
对，其实这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吧。
嗯，
尤其是刚才提到他训练数据只能来源于电影啊，像您这样播客啊，或者是这种数据，
嗯，
那么我觉得侵犯版权的概率会相对比较高。
但是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又帮助这些演员或者是帮助这些名人实现了数字永生呢？
对，其实是的，其实是的。
是吧？如果我每天都把这个某个特定人的声音视频说的话写的字儿都采集下来，
对，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流浪地球二里面说到的数字永生呢？
其实你看啊，马斯克他这个人啊，经常会把自己的很多私密的什么都放出来，这种情况下其实 AI 是可以无限接近于马斯克，
嗯，
对吧？也包括其他的各种名人，这种情况下，他是不是可以认为他就是马斯克呢？
嗯，
对，这可能也是，这是一个相对哲学的问题。但是我们就是瞎扯的话，可能是这样子的，确实如此。对，
对，但只有多模态可能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以前可能我们只能通过文字，对吧？比如我用他大量的，之前咱们试过是吧？用一个名人大量的对外的发言文字，然后去微调这个模型，微调出来一个数字谁谁谁。这个我们以前是做过，但是总发现就是差了情绪和情感这一层。
对，您说的没错，就是如果我们从思维角度讲，他现在是可以把情绪情感学到了，
嗯，
然后呢比如说马斯克的升级方式，他的那个表达自己情绪的方式现在都可以真正意义上那个模拟出来了。
嗯，
这是从思维角度讲，但其实也不完全是啊，就是思维还离您说的数字永生还差一步。
嗯，
就是怎么让他在互动上像人。这也是我上周在研究院那边讲的时候可能主要强调的点。如果有一天你的 AI 能够像你一样去互动了，那可能真的像你。啥意思呢？就是现在思维是啥呢？人可以打断 AI， 人可以任意时刻去驱使 AI 做任何事情，这是一个单向的互动。
嗯，
那有没有种可能性 AI 像 HER 一样去实时反馈给人，
反向 PUA 你？
对，
嗯，
这是一个就变成了双向的互动，
那就变成自我意识了。
哎，从哲学上讲确实如此。我的对，但那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它太哲学了。就是什么情况下它是一个有自己灵魂的，
嗯，
有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想法的 AI， 我不知道。单纯从技术角度讲 ，AI 模仿到一个人，知道什么时候去打断你，知道哎我应该停多久才是像这个人，对吧？
嗯，
这种情况下，那他才真正意义上最极致，
嗯，
对吧？就比如马斯克可能喜欢你说完话，我等个两秒再说，
嗯。
你是说他做不到那两百毫秒就说话吗？显然不是。
嗯，
但是对他来说，这就我就这个性格啊，我就希望我深思熟虑之后我再说出来。
嗯，
还有一些人可能就喜欢你说完之后我就直接，哎，我还没你说完，
啊，我就要打断你开始说。
哎，对，
啊，
这其实也是体现了个人的性格的。
嗯，
对，但至少现在思路还做不到。我们是觉得，如果思路把这个能力，或者说 GPT 五吧，他把这个能力也学会之后，
嗯，
他是不是真正意义上有一个数字永生？
嗯，
对，或者叫他HER吧。对，
对，这次的第二届 OpenAI 公斗大会好像就是围绕着这件事情展开的，就是还是一波可能更多的关注伦理和安全，另外一波更关注模型往前走，然后这两波人好像又打起来了。
对，其实这可能也是个问题吧，就是模型往前走有很多不确定性，就是比如说刚才我的观点里就是说，我往前把刚才那个 feature 学会之后，它是否就会真的带来危险呢？
嗯
嗯，有这可能性，但也可能没有危险。 对吧？就比如说现在 GPT 4带来危险了吗？
好像也没有，
对吧？好像没有。那 GPT 5会带来危险吗？不知道。
嗯，
对。那这里就需要就是一个很考验你决策的时候，你应该投入多少资源去做安全？之前呢 ，Ilya 就是 OpenAI 的首席科学家是认为应该投入至少很多嘛，最后他们争取到了20%。但现在可能从结果来看，好像大家认为20%有点多。对，我可能更少一些就能保证它相对安全，然后我先把模型能力做上来，对吧？这个是一个问题吧，我们
是一个挑战，
对，
是一个挑战，可能还是要不断的去平衡。
对，其实是的，
因为现在四 O 的微调的能力其实也没有完全开放，
对
吧？
对。
如果这个微调的能力开放了，是不是我也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比如它是可以用音视频去综合的这些东西去微调它，那是不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可能性出来？
其实是的，就是，你看啊，我们自己做的时候就有一个想象，现在那个搜它可以看到你，这里有很大的变量是啥呢？原来我看到你，就是我看不到你的时候，其实是。我没有办法跟着你的表情去判定你的情绪啊，或者说接下来可能会说什么。现在四 O 它可以看到你之后，比如说有些人喜欢看到你不开心，我就提前调整我的说话语气，
对，
说话的风格。现在啥呢？四 O 是不是有可能？我看到你现在很严肃，我就可以提前往一些相对比较开心的话题上引，
对
吧？
对啊，
对吧？或者是一些个。我
会有他的风格，
但还有更极端的，我看到你不开心，我就故意让你不开心呗，
对
吧？
对
对
对对
对，那这种情况下呢，那其实从玩法上是带来一些新的点。
以后我们可以先给你的模型做一个 MBTI 测试，先给这个模型的性格分个类。
其实是的，其实的，
是吧？
就是理论上来说，你是应该给你的。无论叫模型或者我们把它叫做 chatbot 定义一下它性格的，那么不同的性格就应该对应了不同的互动方式，对吧？有些它是一个很爱人的，它不喜欢表达，它可能就是在跟你聊的过程中，哎，哈哈
比较简短一些啊，
简单，我就纯粹为了陪你聊天，让你表达，有一些比较奔放的，它就是 AI 测怎么表达出来让你觉得很开心，对吧？它是一个这是一个也是一个 trade off。对对对
对
对，
所以这个微调能力我还挺期待的，说实话。
对，其实这种能力会带来一些新的玩法，
是
对，远远不只是现在这种大家只想看到调 API 对吧？能聊天，远远不只是这么简单。对对，
其实新的玩法，说到新的玩法，我刚才咱们那个一开始聊的时候也在说这个同传的问题嘛。
对，
现在这个肯定是一个。我们马上目力可及的，可能如果他的能力没有，就是他的 demo 和他最后发布的能力是差不太多的，那确实这个问题就被解决掉了。
对对对，如果咱们说同传的话啊，我觉得他的 demo 不会出太大问题。首先他并不完全非要打断非常准嘛，因为我翻译嘛，我可以多翻译
嘛。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听对方说外语，我也是抓关键词，你帮我抓更好就好了。
对，然后从翻译角度讲，他是至少我们自己测下，我们自己内部测试是感觉他没有任何可能性在这块有很大很大的问题，就翻译单纯翻译。那么他可以兼顾了，比如说一定程度的实时性加很好的翻译的话，通常基本上就至少满足民用了，对吧？我们去一些比如日本、韩国，我不会说，现在他也可以正常翻译，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畅想接下来是解决了的一个问题。对，
还有什么东西可能会由此带来一些新的变化或者新的应用产生？
最直接的可能就是大家之前一直看到的那个陪伴吧，情感陪伴。对，这是最直接的。这可能我觉得还是不够大。我自己
对它还是窄感觉。
对对对，其实有了一些新的场景。我们自己关注的可能是玩具、眼镜和游戏。玩具的话，就是现在你的。玩具是真的可以，好像没有延迟的去跟你聊天了。那这个玩具好像
赋予了人格，
对它玩法多了很多。你的哆啦 A 梦可以是哆啦 A 梦了，对吧？这是玩具角度。然后游戏角度的话，其实就是说现在你的游戏里的 NPC 也可以跟你玩起来了。那么开放世界或者是一些更强调陪伴也好，或者是就是你的虚拟助手的那些就那个角色，是不是现在可以有新的玩法了？对吧？然后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新的更新的场景吧，就是眼镜这种之前一直都没有办法真的落地，因为它不知道什么功能。
对啊，
现在是啥呢？你的 AI 可以看到你目前看到的东西，可以听你的指令了，那是不是它就可以啊，真的帮你做些事情？
嗯，就是助手这一块。
对，远远不只是助手吧，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就是你走在路上，可能很想问这个建筑是啥，
嗯嗯，
我现在在哪儿啊？对吧，嗯？我接下来应该往哪走啊？
对
吧？对，
我老婆经常这么问我，对，我就那是 GPD， 我说，
其实就是这种非常非常小的问题，原来你用 ChatGPT 这种事情是体验很差的，
嗯，
但现在就是我们，尤其是我们，哎，我们近视的人有福了，我们可以直接为我们的眼睛了，对吧？
嗯，
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些想象空间，就是你可以放到耳机上，
嗯，
或者是单纯放手机上，其实也行了。耳机我觉得稍微好一些，就是你可以正常跟他问了，我现在在哪？我左转右转，是吧？
嗯，嗯，
对吧？这种情况下可能用户体验会高非常多，然后也不需要你真的去需要点屏幕啊什么的，
嗯，
可能会有意思一些。
就是人与机器的交互会变得更加自然。
对对，
在一年前我们可能还是通过对话框啊，一年以后有可能就是直接问。
对，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想象，但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嗯，我是觉得一个耳机，和当然也可以叫智能耳机了，
嗯，
这个不是特别关键。耳机加上一个那个智能的戒指，
嗯，
你现在可以点一下戒指就激活它，可以开始问各种各样问题。那好像互动体验非常好，对吧？
对，
甚至想象不出它有什么不如何的。
嗯，对
对
是，
对，所以我觉得能会有一些想象空间在这里，
嗯。
对，
但是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议题，就是在于我们都知道大模型是在远端。在机房啊，我们调用端的可能是在种种不一样的场景里面，你可能用着4G 网络啊，甚至更差的网络。我怎么把这个，虽然它返回的延迟很低，但是有可能传输延迟就会也会很高。
对对，
在这个问题上，那天我看小马也发了一条推，说这个 WebRTC 这件事情可能又被大家关注起来了。我们也知道声网其实做的也是这种实时互联网的这个技术嘛。
对对。
所以你觉得后面会不会在这些技术的结合上会有一些新的突破和爆发点？
我们自己还真的测过，对，怎么做实时。
对，
就是
因为实时不仅仅是你在 local 的一个实时，是一个在互联网端到服务器这一侧的这个全链路的实时。
是的是的，尤其是你可能还考虑到那个还有视觉，对吧？
对。
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发现目前能真正意义上达到实时的，确实只有 WebRTC 或者叫 RTC 这个协议能做到。
嗯，
而且，我们自己测下来的延迟，就是网络层面延迟，大概在70毫秒左右。
嗯，啊，那还好。
对，那这种情况下，你才有可能真的做到实时。
对啊。
然后像您说的，我们现在要在比如手机啊，或者是耳机上去连服务端，那么就需要这么一个协议去驱动我们啊，去调远端的service， 然后真正意义上达到实时。然后，这里可能也涉及到很多很多问题吧。您说丢包，WebRTC 呢，帮我们做了很多，这可能是大家选择 WebRTC 的主要原因。
嗯，
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小团队，且不愿意投入精力去做这种偏架构或者是 infra 加基础设施，
才能解决很多问题。
对，解决了非常多问题。嗯，然后 OpenAI 其实他们也一样，就是他们在这块的选择也是，我去用现成的工具、现成平台，像声网这种平台去。
嗯，
做我的 RTC 的提供商，我自己不去做，其实也是因为这里藏了很多很多坑吧。又怎么我怎么就把 Web RTC 协议布到全球，且保证互联是基本事实的。
嗯，
对。然后我是觉得未来可能这块也许会有一种新的面向 AI 的协议，它更适合 AI 场景啊，保证你就可能如果是单向的互动的话，就像类似于 SOHO 的情况下，那可能是用户侧往AI 侧传输是实时的。
嗯，
AI 侧往用户侧呢又是相对超实时，或者是有一些允许你做一些特殊设计的，对吧？可能因为这里不需要视觉了嘛，那视觉是单向的，这种情况下可能做一些特殊设计。我觉得这里会有一些新的机会吧。
嗯，
但这里可能也会有一个时间点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的是 GPT-5 未来到底是会有什么样的能力，比如说它会不会具有我说的那种双向的能力。有的话，那你在设计这种新的协议的时候，可能也要提前想好我怎么在双向的一端是 AI 的前提下能够适配这种场景，对吧？类似这种。
对。而且这里其实如果我们延展的话，我们能想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实时互联网能力和大模型的结合。因为我们都知道实时互联网现在解决的问题是 我们两个人在不同的地区面对面点对点连接的一个效率的问题。
对，
但是呢有可能我们两个人都在北京，那它的延迟非常低。
对对对。
那也有可能我在中国你在伊拉克，
嗯，
那你的网络环境就不太能保证，那需要实时互联网技术它那个 overlay 那一层的对传输上的解决。但是 AI 我们发现这事儿不一样了，是在于大家都是跟在加州的那个机房对话，是吧？因为这是算力的问题嘛，我不可能把我的这么大算力的一个机房布的满世界都是，它没有办法分布式的部署。
嗯，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将来 RTE 的技术和我们的模型会有一个中间的妥协和结合？比如说，它把一些能力相对小的模型部署到边缘，它先去解决一些问题，
嗯，
然后再等着大模型回来。
你说的太对了，你说的太对了，
嗯、
就是。啊，这个事实上啊，事实就是我们实践的时候都会往这个方向考虑。
嗯，
就是，这里有两个方案吧，一种是 OpenAI 它的 Tokenizer， 可以把 Tokenizer 放到偏、
嗯、
至少靠近用户，
对
吧？
对。
那我这样往后传输的时候，就只需要传 token， 是吧、
嗯？
然后这样情况下，可能也可以大幅降低传输量，那当然又可以提高那个延迟的体验。
对。
然后另一种可能性是，AI 测对于自己数据的质量要求其实是一个预定义好的，它不像我们人，比如说视觉上分辨率越高越好，
嗯，
语音
它不是追求极致，
对吧？
对，
语音采样率越高越好，不是的、
嗯、
，AI 测我可能预定义好的，比如语音采样率是16000，视觉部分可能就是一秒一帧，对吧、
嗯？
这是一个预定义好且不会改变的东西，那你就完全可以从协议啊，或者是传输层面提前预定义好这个，把 AI 和这个 infra 做这种 co design， 从而更好的去服务于你这个产品，而不是单纯的把它怎么传的更好，对吧？
嗯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里会有很多的机会，只是这个机会属于 OpenAI 还是属于创业者，还是属于比如声网，我觉得可能得
声网开始囤显卡了，是吧？感觉
对，可能需要看谁先做出来，那么可能就占有新的机会吧，对。
嗯，
对，其实是这样子的。
因为只依靠一个远端的大模型，好像真的不太好解决延迟的问题。
对，而且很多浪费吧。
啊，对，
对，
传输浪费非常大。对，
对，
你如果用本地有模型，先给它总结一遍，对吧？甚至给它一个预回复，你再等着它回，
对，
可能会更好。
就是、这里就没必要嘛，对吧、
嗯？
所以可能这里确实是一个机会。
嗯、
对对对、
嗯，
是的。
对，今年真是，我是觉得 AI 的技术真的是今年我们被震惊了很多次。这次的4O的发布呢，也是给我们看到了未来的更多可能。有的时候我总跟我们的小伙伴聊一件事情，就是《流浪地球》这部电影不能再拍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当他拍第一部的时候，就是描述那个地下城那个封闭的场景，然后紧接着咱就封城了。然后第二部呢，他搞了一个 MOS 出来，是吧？然后我突然发现，哎，这个数字生命好像离得也不远了，紧接着 AI 就出来了吧。对，我就觉得他预言了很多的东西，今天我们又看到了很多的预言，包括这些大公司的努力。而如果回到国内来看，其实国内的公司呢，现在也是在大模型上做很多努力，而且昨天我们刚刚看到了很多公司去做这种大模型的降价。
对
啊，有很多人又嚷了啊，国内又开始卷起来了，又开始卷价格了。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里可能涉及的东西还挺多的，就是首先、
嗯、
他们降价的理由其实倒也可以理解了、
嗯、
因为那边有人一直搞开源搞降价，那我如果不降价、
嗯、
那是不是大家就不来用了、
嗯、
那进一步就导致我收集不到用户的需求，收集不到用户的数据、
嗯、
那没有数据我的模型的提升就会很受限，
对
对吧？它这个闭环就会在这里形成。但是呢，从一个公司啊，从商业角度讲，这里就会我觉得陷入了国内一直走的一个价格战的问题。
嗯，
就是其实大模型是一个非常非常烧钱的事情，国内
对，我现在都怀疑他能不能 cover 成本，他这么干
非常难吧？
对啊，
就是我们可能要问的是他能不能 cover 电费？
对对对对，咱都不算显卡折旧，都不算。对
对, 对，就是就比如说现在大家普遍在讲的是，我1元人民币100万 token，、
嗯、
在这个前提下呢，你能够 cover 电费，我觉得有概率，但确实不太可能有盈利的空间了。然后那大家都会陷入到我怎么比对方更便宜，从而就拿了更多的数据，这个死循环里。 但是从一个商业的角度讲，那我当然还是更希望我能够在保持一定程度健康的前提下，我的可以价格相对便宜，或者是我效果比别人好，我比你贵一点点，对吧？
嗯，
对，我觉得我更期望的是说，是不是也许国内有一个更好的，大家竞争的理由是我的效果比你好，且我的价格跟你一样，
嗯，
而不是我效果跟你一样，且我比你便宜，对吧？
嗯嗯，
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竞争健康一点，我可以争的是模型能力，或者是我有模型的一些特性，我的一些差异点，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应该关注的。比如之前 Kimi 那边，我觉得最早的我是非常欣赏的，就是他去打我的 Long Content Window。
嗯，
这样的话，我至少我跟国内没有
差异化，
对我有差异化。
嗯，
那这样的话，我至少不会陷入很奇怪的点。但是现在是啥呢？大家都把 Content Window 搞定之后，我不知道我接下来往哪走，所以我就跟你打价格战。这可能会是一个问题吧，我觉得可能希望大家还是要理智一些。
我也觉得是，昨天我看也是有人写文章也在说这个事情，希望大家理智一点，不要又发生了这个历史的重演啊。
对，
最后都进入了一个低质量的竞争，没太大意义，尤其在大模型这个领域，
对，
尤其是一个基于你效果的一个零和游戏，大家看的可能最后真的不是价格。
对啊，我
你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才行？你胡说八道，对我来讲，你再便宜也没有用啊！
你说的没错，其实我完全可以集中精力，比如说我优先把 GPT 四、GPT 4.5，对吧？
我先追上，
对，我搞定之后，那我比你有这块优势，我是不是就更有可能有收费？
对啊，
这个是我比较欣赏的。
嗯，
对对对
对，而且回到开发者的角度，我们可以多跟开发者去聊一聊。有的时候开发者用大模型、调用大模型，其实关注的真的不是100万 token 多少钱？
对，
因为那个费用跟他与给他的软件带来的增值的那些能力相比，其实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对啊，就是他当价格低到一定水平之后，其实就已经可以接受了。
对，
我只要有盈利空间，我自然就不会太去挑价格，而是我怎么去选个更好的模型。
是的，
对，
这个逻辑跟那个电商砍一刀那个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那是同质化的商品，
对，
都是一杯水是吧，你卖一块我卖九毛，那我可能选九毛。现在是不一样的，我更关注这水好喝不好喝，而一块和九毛对我来讲没有太大差别。
对对，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样例，就是之前 Minimax 那边他们做了一个角色扮演的 model， 就会发现很受关注，大家很愿意用，就是因为它跟大家不一样，我就主打角色扮演，然后你那些模型通用，你也可以选择角色扮演，但是你让开发者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才能效果好。我
要调啊，
我一步到位了。
对，这也行。
对，
嗯，
我觉得从定位上做差异化也是一个方案。
嗯，
对。
最后能不能给我们开发者一些建议？现在大家也是被 AI 驱动着，或焦虑或兴奋吧，我觉得都有。能够给我们开发者一些什么建议呢？
我觉得搜出来之后，我可以先聊一聊，就是搜到底能够给大家带什么变化，让大家开发者们也知道哪些能力我可以期待的，哪些能力不能期待的。
嗯，就是边界在哪儿？
对，有了这个之后，开发者可能会更知道怎么走吧。
嗯，
搜提供的是啥？刚才也提到，第一，他知道他能帮你去检测怎么打断。第二，他把动漫的模型搞定了，你可以端到端的输入语音、输入图片、输出语音，对吧？那我们可以至少这两个大的 feature 应该是可以期待的，但这里有个问题是 OpenAI 会不会把它的打断那部分开放出来，是个问题吧。
嗯，
对，所以这里大家要理智一点，就是如果 OpenAI 不开放打断这个 API 的话，你自己去实现打断，那么你就没法做到跟它一样的延迟。如果它给你开放的是一个端到端的，比如基于 RTT 协议的语音到语音的 chat， 那么它就需要去解决怎么去比如 RAG 啊，怎么加 prompt 这些这块可能也要大家到时候也需要关注一下。比如说他如果没有办法 RAG 的话，那原来我们很多基于 RAG 的 chatbot 就没办法做了。
对的，
这里一定还是要提前想清楚，不是说他跟你语音就解决了问题的，对吧？然后这里是这一点，另一个就是大家在期待的打断这些事情上的就是极致呢，也是需要想清楚你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打断，是AI 可以打断人还是人打断 AI， 这是你要自己想清楚的。人打断 AI,OpenAI 帮你做到，我觉得几乎比较极致。AI 打断人，这个其实是一个产品的问题。就比如说人对吧 ,AI 测如果是一个比较激进的 AI, 它就应该是可能你说了一部分我就开始说话了，对吧？它是一个相对保守的 AI, 可能你说完话我那边就要等个一秒我才说话，显得我比较
深思熟虑，
对，深思熟虑，这是一个产品词的，你也要讲清楚你到底要什么样的效果，不只是一个 real time， 对吧？
嗯，
对，这个可能是要提前想的。然后另一侧就是你怎么利用好现在的 API 吧。OpenAI 给你提供的是一个 Audio In Audio Out， 其实还有文本 In Audio Out Audio In 文本 Out， 我觉得这个是能力，我们自己的实践发现它应该极大概率是有的。那么你是不是可以利用好这个能力，比如把原来需要 ASR 再输入给大模型的这个步骤合并为直接输入语音，输出的是文本的 output， 这样的话你也可以从它的这个 model 上收益。另一个呢是 chat 侧的，就是输入是文本，对吧？你预定好了，或者说你的 reg 有了结果之后，你预定好了 input， 然后输入给 so， 你让它帮你输出为 audio， 这样情况下你也可以从它的那边去收益，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思考的点。嗯，对，我觉得这个是啊，我能想到一些吧。
是，我是觉得我得有一点小观点啊，我是觉得之前呢，我们的开发者很多的时候，他考虑的是一个确定性的输入输出。
对。
啊，我告诉计算机打印一个一，它就会打印一个一，绝对不会打印出来一个二。但是 AI 来了之后呢，我们会发现，首先在啊之前 GPT 3.54 这个文本模型的这个前提之下呢，我会发现告诉他一，他真的不一定就出一，是吧？我发现会出现了变化，就是跟我们程序员之前掌握的那套世界观，它不一样了。
是的，是的。
当现在多模态出来之后，它又有了情绪和情感这一层。有的这个我们的朋友们确实跟我说了，好像搞不定了，是因为他们以前习惯的是在于一切都在我的控制内，
对，
在我的控制。但是现在我给开发者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可能要关注一些情感、情绪、人文的东西，而不是你写意它就是意了。
对，其实您说的是对的，就是这首先这里就是它的算是啥，编码的范式变了。现在大家不有个说法嘛 ？English is the new coding language，
对，
所以你现在要用自然语言去告诉 AI 你接下来要做什么，
对，
所以这个肯定是要习惯的。然后另一个就是您说的这种情感啊、情绪啊这些东西，这个其实就相当于就考验一个开发者或者是产品经理你对于产品的定义能力。
嗯，
比如说他的情感过于饱满，那可能涉及到的是一个情感陪伴的，他情感如果不能饱满，才能适合做 assistant， 对吧？所以你就提前定义清楚你到底要啥，不是能说话就可以的，对吧？所以这里可能需要提前思考好吧。对，也许未来我们的每一个开发者都是一个全站，他的全站定义就
他对你的要求更高。
哎，对
对，
你是需要知道怎么跟 AI 互动，知道怎么定义产品。
对，
这是一个新的挑战吧。是的，是的。
好，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史彦民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多模态的大模型出来之后，我们会面临怎样的机会和挑战哈。当然了，这里也给大家打一个非常有用的广告啊，这个跟今天的这期节目也有关系。如果大家希望了解更多的关于实时 AI、RTC 技术、空间计算这些实时互动领域的这个知识和开发资源呢，大家也可以去加入 RTE 开发者的社区微信群，而且 RTE 开发者社区将在6月22号、23号。联合 Founder Park 在北京举办线下的 AGI Program 活动，边玩边探索 AGI 和 RTE 实时互动的新可能。我会把这次活动的微信群呢放在我们节目的节目简介里面，大家可以在微信群里呢提前获取活动的信息，而且呢还有抽奖啊，可以抽免费的活动门票。大家可以去关注 RTE 开发者社区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就搜索 RTE 开发者社区这几个字就可以搜索到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小助手就可以加群了，好吧？大家如果愿意来现场参与这样的一个延展话题的话，大家可以来参与这次的活动。行，那这一期的编码人生呢，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再见。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